欢迎来到沃克说走就走，吃玩的说走就走，大家有多空玩就带我们一起秒飞日本去。嗨，大家好，我是史丹利。今天我们来讲那个日本的旅行指标，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指标，就是应该是那个来宾自己定的，自己喜欢的嘛。我不太懂。对，我们先欢迎 Hiro。
大家好，我是 Hiro。
对 ，Hiro 是一个很专业的日本导游跟领队。然后今天的他这个主题是因为你自己喜欢吗？
是因为我们在带团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过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景点啦。那这景点有些是非常有名的地方，有些是非常有人气的啊，有些也是会让大家很失望的。所以就变成说，旅游其实这种东西，就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嘛。对啊，那很难去讲说什么是会让你喜欢的东西
啊。对啊，因为就是我喜欢的你不一定会喜欢啦。对啊，我觉得好看你也不一定会觉得会好看，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对，
但是就是我以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
是，
然后来讲这些东西这样。
然后现在呢，就变成说，因为大家旅游多了，都会去看的地方也多了。那有些东西我们现在是透过网站上的讯息，
对，然后甚至，
而且我觉得现在哈，看太多网站的东西，反而会被误导，你知道吗？因为现在修片技术实在太厉害了，
对，真的，
对啊，明明没有什么的鱼，我昨天看那个鳗鱼饭，好厉害哦！我们自己去吃哈，那个鳗鱼是这样子横躺在那个饭上面，这样硬邦邦的、哦，它可以把那个鳗鱼哈拍子这样子整个这样垂下来，垂超出碗边哦，然后再加上它那个灯光打下去哦，跟我们实际在拍那种有点暗暗的感觉
、啊
完全又不一样。所以你去吃的时候，你看那个照片去的，就一去到看现场，怎么变这样子，感觉不一样。因为这样的关系，就误导了很多人。他对某些景点可能他会有特别的期待，可是他去了以后呢，只有这样
的。很多都这样，真的很多
都会变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呢，今天我想我们第一个，我们就来聊一下日本人常常去旅游的时候，他们遇到的比较让他们失望的景
点，所以这是日本人选出来的，
这是日本票选出来的，
okay, 日本人选出来的。但那哦，对，这个人会失望的，
对啊，对，有去过的话呢，其实失望哈，他们问了很多人呐、啊，评比出来的哈，这前三名，那我们先讲第三名好了，第三名的话其实就是到了长崎去看的荷兰版，对，那荷兰版呢，其实就是以前因为外国人来到这个日本以后，他们都有什么外国人居留地，也就是外国人以前其实不太能够超出这些居留地哦，他如果要出去，他要申请一些证照，就像我们要办护照才能离开这个居留地。然后日本人当时也是，然后他会填海造地嘛，填海造地以后呢，把这种最好离海港最近的地方当成一等地，就租给这些外国人。那外国人就会透过这些地来做贸易啊什么之类，他是可以赚钱的地方。但是我平常工作，我会在那个地方，那我要生活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在风景好一点啊，气候凉爽一点，尤其像海岛国家很闷热，那些来自欧美人，他们凉爽国家来的人，那来到日本觉得很闷热啊，所以都那个时候会习惯把房子都盖在斜坡上面、所以在斜坡上面盖自己的住宅，就会变成现在很多的日本的那种艺人馆啊。比如说很有名的这种神户的艺人馆，是不是也都是在斜坡上面？
对，
他们都会把自己的教堂啊、生活区间都盖在。
这样讲，横滨也是啊，都是在
大部分都是这样
那种洋式的房子。
对，就是岸边都是适合做生意的，所以他一定有医院啊、商店啊、学校那些都会在岸边，但是就要生活都会到山上去。所以那个荷兰版呢，其实就是以前在还没有完全开国的时候，荷兰人来了一堆了以后，那些当地人就叫这些人就叫欧朗达桑。
对，
他们因为要每天要回家都要走这个斜坡上去嘛，那这个斜坡呢，后来就变成我们家讲的荷兰版，
就是一个荷兰坡的概念。
对对对，荷兰坡。
对，
那以历史典故来说，它是这样子啦。但是这个去到以后呢，人家对他觉得很不怎么样的原因，就是
因为就是一个，
我就是
一条路。
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也看过了那种神户艺人馆以后，它不是很多很漂亮的那个教堂啊什么在那边，还有很多那种
对
洋式建筑在那边嘛。可是，一去到说啊。怎么只有一个斜坡而已，怎么啥都没有，了不起他就有一个那个东山手的十三番馆在那边、可是那个十三番馆他是可以参观的、他是当时真正外国人住过的房子，然后他现在把它做成像咖啡厅这样子、对，然后现在那个斜坡啊，就这样子一条斜的斜坡，那是石墙铺在那边、有石墙，有石铺的地石板去铺的那个地板嘛。其实你说美不美、我觉得齁，如果以观光景点来看，我觉得它比神户那边还漂亮、 比神户的北野艺人馆更漂亮。为什么？因为它少了拥挤的人潮
啊，
它就是宁静宁静的一个斜坡啊。虽然你说洋式建筑没有那么的多间呐 但是看起来比较少，但是就是你可以走上斜坡的时候，因为它没有很多建筑干扰的关系，反而你可以站在斜坡上去看整个长崎的感觉。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个美啊。
但是应该是大家会觉得失望，是因为就是大家可能比较针对这个版这条路，
就是这条路啊，大家看上去它怎么那么短啊，
就是这一条，
而且只有十片而已、啊，
对，为什么我走那么大老远来看这一条路？
对对对，主要哈都是因为。跟他想象的距离大小差太多，落差很大。他短短这样子就结束了，还没走到就结束了。哎、欸，可是哈、哦，因为他旁边有一个那个活水女子学院啊，
嗯、
对啊，所以还有活水大学嘛、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坐在那边喝咖啡也不错，
是还不错了，
还可以看大学生上下学，
是还不错。
观察一下日本人的学生，
对，这个也还不错了，
又变怪叔叔，
而且是女子大学，
对，那最棒了，
对对，女子大学很好、
啊、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大日本。就是去了以后觉得很失望的那个第三名、
嗯、
那还有第二名的话呢，就是那个在高知市市区里面的一个薄膜屋桥。薄膜屋桥哈，说真的，很多人去了以后不知道薄膜屋桥在哪里，
嗯、
因为它旁边哦就是一个很大很宽的桥哦，四线道哦，然后上面还有路面电车在走、哦，
嗯、
对，所以那巴士很快从那边过去的时候，它薄膜桥哈就在这个大桥的旁边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桥而已、
嗯，
而且以前更厉害啊，那桥下没有水。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桥呢？
对
对啊，然后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要有这个桥？
而且为什么这个是知名景点呢？
对，但是呢，它现在哈、哦，就是因为跟清水公园结合在一起，它下面就有弄了一个水道在那边了，看起来也是有水流过去。哦、但是这个哈、哦，人家一看到，哈，你这个根本就是为了观光而设计的那个，为了观光客而特别盖起来的桥啊。对、嗯，因为它就是很短，它可能连十公尺都
不到，它真的是为了观光客而盖的桥。
其实应该不能这样讲，因为那个地方以前就是商人聚集的地方嘛，
嗯、
而且哈、哦，你走。那座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两个雕像在那边呢、欸。
嗯，
哎、欸，那两个雕像就是他们的恋爱传说的主角啊。
哦，
对，就是一个和尚嘛，跟一个那个杂货店那个女儿啊。
嗯，
对啊，以前的和尚不是不能恋爱的嘛。
对，
对啊。
哎、欸，现在日本和尚是可以啊。
现在没有，到明治维新时代以后就解禁了。
对啊，对对对对。
对啊，那个时候就已经那种可以。随便结婚生子啊，吃饭喝吃肉喝酒都可以了，
都可以，对对对对。
但是在早期的时候，他们是还有这个限制的时候啊，结果就是这个和尚，因为就是他们不能爱上民间的女子，因为他是和尚啊，但是呢。还是爱上了对方，然后但是被幕府人知道以后，幕府硬要把他们拆开，然后拆开了以后，这个和尚还带着女生私奔，
嗯，
对，那私奔后来就是这个恋情最后是没有结果啦，啊，
那
没有结果，
这条桥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因为他们当时约会的地方都是在
这条桥
上，然后呢，
啊、
他们对都是所有的那个恋爱的故事都是跟这条桥有关系啊、
哦，
对，然后呢，这条桥有名到后来哈，就是他们在那个。传统祭典里面，传统的歌谣里面啊、哦、就是他们有Yosakoi Matsuri里面常常会唱的这个就是那个夜来小调。夜来小调第一句就有讲到当时的和尚为了去讨这个女生欢心去买了这个法簪送给她的这件事情。那、
嗯、
因为这件事情被爆开了、哦、所以才被那个拆开了。所以这个剧情的、哦、他在夜来小调第一句就在唱这个。
Okay.
那因为他在唱这条歌，然后呢这些人从高知市出生的这些年轻人到了各地方去工作去京都东京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歌也唱过来，哎，你们在唱什么啊？原来高知有这样子的故事存在，对，所以他们也决定啊，既然这个是我们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恋爱故事，在大也是家喻户晓的东西嘛，所以这个桥哈，即使被拆掉，他们还是不断重盖、重盖、重盖。所以我们现在去到那边那个薄膜桥，哎，从照片上来看，真的就很短，
哎，
而且那上面那个红色栏杆也是后来才复那个重新盖回去的。那实际以前的桥可能也不是长这个样子啊，哎，但是最起码对他来说，这是一个
变成一个纪念了，
对，一个纪念。
对，
那你说旁边很无聊吗？如果只有去看那座桥的话，真的还蛮无聊的。那日本人说啊，这个只有这么短的，看完什么都没有。其实不会哦，如果你往它东边走一点，哦，它就会到那个商店街去。
哦，
那个商店街很特别哦，它那个上面，因为商店街它有些商店是那个马路上面会有屋顶的那个，它那个屋顶是全部木头的木造的。
哦，那很酷，
而且全长120公尺哦。
嗯，
那下面有40家店可以逛。
哦，那很酷，对
啊，你就可以回想一下啊，当时我也是来这边偷偷的买那个，哎，我买我来学那个。 像以前那个男女主角一样，我们来买个这个发簪来送给人。
现在没有那种发簪的，
现在没有，找找看能不能找到，让自己回到以前的那种感觉。
Okay, 高知的薄膜无桥，这个我没去过，
薄膜无桥，但真的很小哦，真的开过去就开过去了。对啊，我每次要在车上要叫客人看，还来不及看，大家还没回，就是
还没有
回神就已经过掉了。在哪里？在哪里？大家很早，因为它就真的很短。
OK，
对啊，但是下去走还不错啦，对，而且还可以跟那个铜像。那个雕像拍拍照，
但接下来这个应该是大家最、最
接下来这个应该大家都去过了，这个就是札幌的石祭台嘛，对啊，那石祭台的话哈，虽然去到以后它就是一个像这钟楼一样的那种像教堂一样的钟楼啊，
对啊、欸，
可是人家去到为什么会失望？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他失望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看了太多那种
北海道大學对他期望太高了，
对北海道大学的那种照片看太多，羊之丘的照片看太多了，你知道？嗯、因为羊之丘啊，它就是一片草原嘛，啊、然后上面一些羊羊在上面，然后一个威廉史密斯克拉克的那个雕像在上面，嗯、
对，手指
人家就想象的那个感觉就是啊，来到这边是不是他也是在那种一片大草原上的一栋白色的那种钟楼在那个哈，像钟楼教堂在那。边就去嗯，
对，
什么四周都是
被大楼包围，
被大楼包围，对啊，而且因为被大楼包围的关系，它就感觉分外的小，所以人家想象的是它可能会更大。好、哦，那可能会更大，可能会更漂亮。结果一去啊，怎么是被大楼包围的这个小教堂的感觉啊？
对，因为札幌的石祭台，我觉得已经变成是一个札幌的。没去过的人都会知道这个、这个地方，
是
都会知道这个石祭台，然后也是觉得它是一个地标，
一定要去的地标，
地标还是一定要去的地方。
因为这个石祭台，它在1970年的时候，它就被国家指定成是重要文化财产了、哦。
所以
当时在考虑要不要拆掉的时候，它是被留下来、哦，
被留下来的，
对，然后留下来就变国家重要文化财产嘛。哦、然后再加上呢，它的那个钟啊，到现在还是会动的哦。
对，
因为它是全日本现存的这种建筑物上会有钟楼的那个，它是现存的最古老的建筑了。哦、对，而且这个钟是来自美国哈瓦德公司的钟嘛、嗯，那这个钟。曾经是不会动的，在大概1920年代的时候，那钟坏掉，没有人要修，那市政府也不愿意花钱去修它、嗯。那最后是当地的义工哦，对啊，就是当地的那个钟表店的
啊，自己把
井上清啊，对，他自己就是免费、
哦，
因为那个钟很重，那个这几百公斤重，那要花很多人去抬，抬下来要保养，要干嘛要去修啊？对啊，所以才让这个钟又再让它重新动起来，重新有声音。嗯、那这个声音哈，其实在很没有很多建筑的时候，它声音是可以传非常非常远的。对，所以呢，因为这个声音它传出来，因为持续很久嘛。嗯。后来日本人在选那种日本所谓的有什么那个阴风景白选嘛、嗯，就是光听声音就觉得它是个风景的那种阴风景白选，它就是其中一个。
哦，所以其实这三个在这三个失望景点，我觉得应该说不能讲失望是。应该想会说失望，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对他们的期待太大了。
对
对，
还有就是他可能不认识这个
不认识这个历史
典
故
背景，
对背景典故，所以才会失望。
所以有时候去看这些景点的时候，我觉得稍微了解一下的话，再来欣赏的时候又会有不同的感受。
但除了这三个之外，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啊，就最近、嗯、我近年来常听到台湾人在抱怨那个地方，嗯，然后也是失望的，嗯，但跟三就是在那个大阪的通天阁。对，每次每个人去过都说，到底为什么要去看通天阁？然后就是看，但我知道是大阪，那是算是一个大阪的骄傲，当时热闹的地方的老大，当然是也是有这种历史背景。可是大家觉得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去一个地方，然后看那个不是很高的塔？
我反而不是想要看那个塔，我只是想要看它周边那些
环境。对，新世界地区还感觉还不错，
那个就是有一点夏丁风，
夏丁风情，
对，味道很浓。
但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会为了那个塔而去，
对，去哇，怎么那么矮？
怎么会那么矮？对对 对, 对，但是因为。去年开始吧，大阪通天阁多了一个溜滑梯，所以又多了一个溜滑梯，
多了可以玩的
要素，可以玩的东西，好像又变成又有那个名声搬回来一点的感觉，
相信又开始会掀起一股热潮。
对对对 对, 对，但 OK 啊，因为就是这样啊，就是你真的可能因为不懂这些历史背景，或是它存在的故事，所以才可能会觉得失望吧。
是是，
对。但接下来三大失望的地点之后，然后你要跟我们
来讲一下哈，这个你失望是因为不懂那个背景故事，你可能觉得很失望，嗯，但是呢。有些东西你不懂背景故事，你还是可以玩得很开心的。
对，你光看就很开心，
就是那种祭典就很棒了。在日本这么多的祭典里面，好，那我们之前可能相信大家史丹也聊过很多祭典了。嗯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传说中的日本三大美祭，会叫美祭啊，就是因为他们推出来的那些山啊，还有乌台啊、毛啊这些建筑、这些车子啊，哈、嗯，它的装饰非常的美丽，美丽到呢，人家都称他们叫做会动的阳明门啊。什么叫阳明门？就是日光东照宫前面那一座 那个入口那座门很漂亮，取名叫阳明门嘛，它别名也叫日暮之门，因为实在是太美丽了，看到天太阳都下山了还忘记回神，所以也取名叫日暮之门。好，所以这种东西很漂亮的舞台车还有这些三根毛啊，因为太漂亮，所以他们把它取名叫日本三大美技。
好，
那这三大美技里面呢，最具代表的，我们第一也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做旅行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安排就是高山祭了。那我现在讲的这三个祭点，高山祭、奇缘祭跟这个自富业祭啊，这是日本的五个那个就是他们的祭典里面同时被指定成是国家的重要无形文化财产跟国家的重要有形文化财产，这两个指定同时并存的五个庆典里面的其中三个。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其中三个，就是三大美祭，就是高山祭、跟奇缘祭、跟自富业祭嘛。
对，
那你可以就是你说最，你刚你说最最基本的，应该说最开始就是会去高山祭。
我们开始做的行程就是做高山祭的行程了。那高山祭很特别，就是它这些很漂亮的这些车子上面啊，它是少数那种有机关人偶会动的。那我觉得这个庆典很值得看的，就是一定要去看这些机关人偶怎么看他们怎么去表演啊。他是会动的人偶啊，但是这些人偶他是用绳索去操纵的。但是操纵的话，我们都以为是人在那个车子的最顶端看着那个人偶在那用线拉，对不对？可是他不是，他是人偶在上面最上面的地方，可是人是坐在最下面的地方，而且他是用那个帷幕把它围着的，他是看不到那个人偶的。所以他在拉这些人偶在做任何的动作的时候啊，他只能靠他自己的感觉。好，我大概要拉了多少他可以做出开扇子的动作，我大概要拉了多少他可以去做那个戴面具的动作，这很细腻的动作全部都是靠师傅的感觉哦。
所以有点像是布袋戏的概念吗？
但是布袋戏是我们用手操作，对不对？但是他那个是全部用绳索，比如说他一根绳子拉的是脖子，你可能这样搓一那个拉一下以后，他脖子就向左转，拉另外一边他会向右转。对啊，手要抬起来，你可能拉这个绳，他就会举那个左手会抬起来，这是类似像这样的动作。所以他的现存的那个舞台车有四台，他是会有人偶表演的。
所以这四台就是一直保存下
来，那从江户时代就传下来的东西。
然后
所以都是古董哦，
都是古董，
对，
然后也不会有更新。
他们现在哈，就是也希望啊，后世的人还要知道这些舞台车到底怎么做，这些人偶机关怎么做的。所以现在有一个那个庆典馆啊，高山庆典馆，他就是用现在的角度去重新呈现这样的山车的文化，然后重新去打造新的几台的山车，然后也是有那个人偶可以动。那但是这些超偶的人偶啊，那真的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来培养啊。所以他那个庆典馆里面那些人偶虽然会动，但全部都是电动的。全部都是电脑现在
改电动的，
所以我每次一看这个祭典的时候很感动。什么？他这个表演要开始的时候他就有广播，他说这个技术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等一下如果表演的话，他动作表演的很成功很顺利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如果表演失败了，也请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他就只有那一次机会而已。所以我们每次去看他第一这个出来那个三班嫂，那个他的那个人偶是他要去演那个浦岛太郎的故事嘛，所以他会先跳舞啊，跳到前面他要做一个开伞的动作，光是这个开伞动作我就看过了没开的了，或者甩太大力整个飞扇子飞到地上去的了。对啊，然后戴面具也是一样啊，他戴起来变成一个老人，从年轻人变成一个老人家，那面脸下去起来整个脸还是年轻人，但是声音变老人家
了。没有戴，
对，就是他这个技术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些庆典去看就是看这些感动啊。对啊，因为它真的传承了很久了。
所以高山祭它还是什么时候
高山祭它现在有两个庆典嘛，就是4月14、15号这两天，它就是春季，就这两天哦。这两天光是一个高山寺大概都会每天都会塞了大概6万个人左右，就满满的人。对。然后第二个就是10月的9号跟10号。对，这是秋季。所以它高山祭就一年就是四天。
两次。
对，两次，一个春季一个秋季。对、
okay.
就是四天而已，所以也是蛮难得的啦，因为大家也是就为了看这个舞台车才会就是锁定这两天去高山去。对，那奇缘祭的话呢在京都嘛，
奇缘祭应该大家比较熟了吧，
大家就很熟了。 对啊，所以呢奇缘祭的话就是我讲的三根毛就是他们的重点。好，那他推出来的东西就有三根毛这两种。那因为2016年的时候那个 UNESCO 就把这些日本这些庆典啊，他的舞台车三根毛啊，好，就把它指定成是重要的无形文化财产了。好，对，世界的那种世界的无形文化财产，世界的无形文化遗产。对，应该是这样讲。对，所以他们这个那个毛啊就比较特别，因为它很高，大概最高可以到25公尺左右。啊，其实这些东西齁、哦， 一定会在那个神教要出去之前，他们要先游街啊。因为以前的神是在寺庙里面嘛，在那个神社里面。
对，
好，那在神社里面，你总是要有些人没有办法去神社参拜的，那我是不是能请神出来，你去游街，让大家都有机会受到你的恩惠嘛？
嗯，
好，才会有那种抬神教出来游街的那个行为嘛。那要游街的时候，神要走过路，一定要干净啊。对，那就会有那个开路先锋去。啊，所以那个这个三根毛啊，其实都是以前那种开路的那个先锋。
三根毛是那个矛盾的矛，
不是毛是一个金，然后一个毛。
哦，那个毛，
对对对，
哦、
那个毛，
那个呢、哦？
对，那个其实就是它，我那个毛哈，那你光看那个构造，你就知道它很像真的就以前那个长毛的感觉、啊。
对，
它很拉得很高很高，上面有一些装饰啊。所以我说那个最长的25公尺的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好、哦okay ，
那三的话呢，就是比较像一个小台的人去抬的那一种。
Uh-huh.
对，那这个好看就是什么？因为这个很大很重啊，这样一个毛的话呢，大概就要12吨左右。
12吨，
它的轮子是又不像现在车子有方向盘啊，它下面是几十个人在推那个东西，12吨的东西，然后推到过要转弯的时候，他们会拿那个像那个可以把轮胎架空那个东西啊，用人去压，让轮胎稍微垫一点起来，这样，然后旁边人在推啊。对啊，他每一台车在转向的时候，就是大家是最兴奋的时候，因为那个是很难推动的东西啊。对，所以这个庆典呢，在七元祭大家都很熟悉，你可以实际去现场看。
对，
而且现场看这些庆典哦，以前我们都会希望让大家就是买位置给大家，就是坐在下面看。
嗯，
结果今年真的超好玩的，因为今年哈、哦，我们就是买了位置让大家去坐。
对，
买30个位置吧，结果只有2个人去坐、嗯、
啊。啊，其他人在干嘛？
其他人都躲在树荫下。
哦，太热啊，对，
太热了，那个大太阳30几度、啊，根本没有人要去。
哦，对哦。
结果后来去做的是猜拳输的那两个去做，然后其他人就在后面拍他们的背影，大家笑死了。那根本就惩罚游戏。
因为今年日本真的太热了。
对啊，因为那个哈、哦，它的毛那些长得很高，如果你去搭那个遮阳棚的话，你会变得看不到。
对啊，
所以它那个座位都是露天的。
哦。
对，然后就摆在马路上，虽然你可以很接近啊，但是它就露天的就。其实
祈愿祭就是在每年的七月份
从一号开始一直到30号都是他的庆典期间。那我刚刚讲的这个三毛巡行啊就是7月17号嘛，然后7月24号就是他们抬神教出来的时候。
OK，
对，然后这个是也是三大美祭之一啦。那另外一个致富业绩哈，我觉得他最不一样就是呢，他只有6台车而已，没有那么多，但他车子超大，他那个推哈、哦、大概要150个到200个人。
哦，
很重哦，非常的重哦，
嗯、
而且哈、哦，他们在推这些车子的时候，他那个车子还有那种特殊装置，你知道、嗯、那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那种电子型花车的早期日本版，
日本版，
因为它这个特色在跟另外两个庆典不一样，是它里面在车上是可以表演那个歌舞伎的
哦。
那为了要表演歌舞伎啊，它旁边那个台子它是可以弹开的哦。
哦，
摊、啊、开原本像那个卡
车，真的像电子花
车侧板就把它摊开来，
对啊，真的像电子花车，
就是电子花车江户时代版，对啊，它是可以这样表演的哦。
嗯、
而且哈、哦，这个庆典好看的，因为它是晚上，它晚上会点很，就是这车子都会打灯笼嘛、
哦，
然后这么多人在推哦，
嗯、
它最后要推到那个御旅所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这六台车子啊，全部要往那个一个斜度25度的那个团子坡上面推上去哦，
嗯，
那个要推上去那很重哎、欸，那几十吨的东西你要推上去，这么多人推都不容易，对。那这个六台全部推上去的时候，他在后面还会放烟火，砰砰砰砰，所以那个业绩哦，就跟其他的庆典又很不一样了哦。对，所以这个致富业绩真的还蛮建议大家你去看一下现场，尤其他大家要推上那个斜坡的时候，那个很震撼。
但是在什么时候啊？致富业绩？
他这是在12月份的时候，他1号到6号是他的庆典嘛？
嗯，
那在那个神教在行信的时候，大概是在12月3号的时候。对，就是对，就可以看到最精彩的时候。
哦，真的，
对，
日本真的就是每个月都会有庆典。
对对对，所以这种如果不想要花太多时间去认识什么、啊、故事啊、典故什么的、啊，就光是看这些庆典、啊，
光是看都觉得
很厉害、
啊。
尤其像这个三大美姬，因为它这每一台车都非常的漂亮，你光看它这些上面的传统的工艺去做的这些雕刻，还有这些刺绣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值得。
嗯、
对、
哦，
那这个是三大美姬啊、
嗯，哦，
对。那只是说庆典当然也很好玩啦、啊。那我们其实在全日本我们也看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景点了。
对，真的你应该全日本跑透了。
我47个独岛府县全攻略了。
全
对啊、全部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所以工作之外自己去的。
没有，我都是用工作
都是用工作的方式。
对，因为我们就是拍米亚导游，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全日本到处，公司叫你去哪就要去哪里。
但是会去到，例如说比较冷门，像德岛啊，
那些都去
啊，不是德岛，我讲那个鸟取啊，然后岛根啊，
都去。
好，那个既然你已经什么地方都去过了，对，那在这个这么多地方当中，然后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有什么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对对，
其实像很多景点啊，因为我们常常在带团嘛，很多景点说真的，我们每次去，我们都拍同样的景、同样的照片，
啊、
拍到后来其实也无感。
对啊，
对，而且现在很多人就是去玩的时候，他都是以能够拍到照为第一原则，
对
拍到我就开心了。
对，对，我超讨厌这样的。
对对对，所以哈、哦，后来我们在曾经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去体验过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体验哦。我觉得哈、哦，那个时候很让我震撼的是哦，我们导游这么多地方，我们都看过了。可是还是有一些体验是会让我们流下眼泪的，
嗯，
那种东西就是让我很喜欢的，那就是我讲的，我想要跟这个土地有所发生连结的时候，我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那我一定要跟这个土地有所互动才行。
对
对，那用透过各种的方式啊，对，所以我们现在哈，就是我会在一个景点里面让你待久一点，让你实际去动手做，一起在这个地方大家一起流汗，然后呢一起欢笑，一起流泪，这样子，这个才是我喜欢的东西啊。
嗯，
对，那所以呢，我们之前体验过一个很震撼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啊，
在台湾，
对，在台湾、嗯，我们竟然是去山上杀猪，
哎、欸，
很难想到，对不对？现在很多很少人，几乎大家都没有看过原型猪了吧、
嗯？
对啊，你都是那种不是没有机会去碰到他们的啦。我们还要杀猪，哎，我们还要帮他洗内脏，我们还要分肉。
哎、
欸，那这是不是很震撼？
是还蛮震撼，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日本，
对，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东西很震撼嘛，所以我现在就是希望哈、哦，让大家也有机会去从，因为现在太方便了，我们只要吃一顿饭啊，真的是打个电话就有了，
对啊，
对啊，富胖打吴伯义马上就来了，
对、啊，
对
啊对啊对，
很多东西你连食材长得怎么样都不晓得，
嗯，
对，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用这些餐的时候啊，就是你要知道以前人做餐是怎么辛苦的、
嗯、
啊，你要是实际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当然我们不是要虐待客人
啊，
不是要虐待这些人，就要让你要从头做到尾，我们都是体验而已、
嗯，
你可能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就可以体验，所以我之前我有安排一个森林餐会，我们在一个农场里面哦，它那个场域非常漂亮，因为它种了满满的杉树，
哪里的农场啊？
在广岛的一个农场、
哦、
对、哦、然后呢他就是四周种了满满杉树，他就在杉树下面放了一些桌子，哎，就这么简单而已，然后我故意、哦、刻意要去安那边安排餐会，然后他们就是带你要、哦、进到那个森林里面、哦、先选好你要的桌子，然后呢接下来就带我们去挑选你要的那个等一下要劈的柴
哦，所以柴
先从柴
先从柴开始劈，
要吃饭没那么简单。
森林里面的生活好像很梦幻啊，
对对对，
就女生可能就哇，好
对对对
好美，
可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真的要希望你流汗。对、
啊，
那可是劈柴也不是说拿个大斧头来劈一个木材，其实没有那么困难。我们就是拿一个小小的刀子，哈，就这样子敲下去，然后就不断一直敲一下，它就柴就会裂开嘛。
啊
对啊，这种体验哈，就是也不会到多累啊，反而是哈，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们是玩得非常开心的那种。对，
嗯、
然后呢，在森林里面，因为所有的资源有限，所以我们不能做太多很华丽的料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摆盘摆得很美丽。我们那时候正在做这个体验的时候啊，我们还会就是用那个铸铁锅嘛，铸铁锅，我用的食材非常简单，我就是一整条的鱼。一大块的猪肉或一大块的牛肉，那旁边的配菜呢，我可能就切马铃薯，马铃薯切片、嗯、然后中间夹火腿、啊、就这样一片一片把它这样交叠起来，交叠起来，然后萝卜也是啊、嗯、洋葱也是，这样子弄起来以后呢，然后你再把刚刚烧热的那些菜上下来加热，对、
嗯、
就是这样原始的调味，然后你又在那个森林的餐桌上面、哦、我们会稍微简单布置一下，因为我不就是一张桌在那边，我们可能铺一个桌巾啊，摆一些美丽的餐具在上面，然后你在享受这些你刚做好的料理的时候、哦、然后四周就是虫鸣鸟叫，哎，你还怕那个乌鸦什么来跟你分食可是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哦、而且我们做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做面包，因为要主食，那面包的话呢，你通常是揉成面团要放到窑里面烤，
对，
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内锅炉子，就是刚刚那些劈的才生的那个火、
嗯、
那怎么做面包，我们就用塑胶袋面粉水倒进去，然后就在透过塑胶袋捏嘛，捏成面团了以后，我们就在那个塑胶里面把它揉成长条形，揉成长条形以后，我们就是四周找了那个树枝，然后就在树枝上面缠上锡箔纸，然后就把刚刚那个面团把它缠在那个锡箔纸上面，然后就放在火上这样烤、
哦、
烤出来变螺旋面包，
螺旋面包，对对 对, 对、
哎、现烤的螺旋面包，哎，烤完了以后呢，但是还有余火嘛，我们就来煮水，煮水再来磨咖啡，森林的手冲咖啡，这一切都在森林里面。对这些事情呢，说真的，如果现在你是玩那个露营的行程的
话，对，我正要想说，
一样可以，
我好像露营都在干这些事情。
对，但是呢，我们这个好处是干嘛？后面的东西都不用收了。
哦，
我只玩前段而已，吃完屁股拍拍走人，
那真的很爽。
可是这些东西，因为你从头到尾你都体验过了，那你对这个餐会你就会比较有印象嘛。那当然，餐会只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跟这块土地你可能有一些连结的一个手段而已。好，但是我们要跟这块土地连结，还有很多，像我刚刚讲的杀猪那个，就是，对，你要了解这个人的生活文化，这边的人生活文化，那你实际去体验的时候，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未来我觉得旅游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去，让大家更能够慢慢的走，慢慢的认识每一个地方。
对，其实我觉得旅行呢、啊，就是从以前的那种走马看花式的、啊，现在其实很多越来越多那种体验式的，
对，
体验式的旅行或者体验式的地方，大家都越来越有兴趣。
嗯，
就甚至会有很多是为了某一个东西专程而去这个这一趟旅行也有，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应该是接下来。
对，
旅行的方式，
而且我还以为这个行程以前都是那种可能长辈哦，日本行程玩到不想玩的人才会去，没有，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还蛮喜欢这种行程的。
对啊，
对啊，在年轻人之间讨论度是还蛮高的。
对啊，毕竟。跟真的跟一般比较不一样，一般的旅行比较不一样、啊、
就是我想就是要跳脱，如果只有拍照打卡，因为拍照说真的、啊、那个网站上随便抓的那个照片都很美，
对、啊、
就是可能比我们拍的更美，
而且这个拍照打卡应该要更吸引人、啊
嗯、因为我自己就是、啊、我拍过很多照片，我自己再回去看说我想不起来这个，没有记忆了，我忘记这照片哪里拍了、
哎、我也
对啊，也没想不起来，
我也常会这样，
对啊，但是你现在这边吃这边自己流过汗的劈过柴的生过火的那些的时候，那个印象就很深刻了。
对啊，对，真的啊，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就是真的有出国旅行，就然后真的不要只是走马看花拍照打卡博文然后吃东西排队吃东西，对，就是对，就是
换一种不同的体验，
对，你是可以多试试看不同的体验啊，真的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官上或是想法上的那个改变，真的会不一样的。所以那个在广岛嘛，那下次
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
也是可以去啊。可是这真的很像我们平常露营在做的事情、啊。
但它那个好玩就是你不用什么都，
不用说，真的很爽、啊。
而且旁边都有人在辅导你，就是他会教你怎么做，然后你就是跟他做，就是即使不擅长露营的人都可以很轻松的
体验。对啊，这是真的还蛮爽的。对，对，而且拍照真的还蛮好看的。
对啊，拍然后露营完以后还可以去采水果啊什么，因为它是农场嘛。
哦，那真的很好。对, 对、啊、，OK， 好啦，那个希望大家可以多去实际体验一下不同的旅行的方式，这样对。好啦，我们谢谢 Hero，
谢谢大家，
谢谢。那我可说走走，吃完的说走，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